若要选一个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都市传说，相信大家想到的都会是红衣小女孩。因为这起事件不但有真实的录像，还有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也令人感到吊诡。红衣小女孩的传说源自于1998年一个家族在大坑风景区的 V8 录影带。不过早在多年前，就有登山客在另一个山头遇到了诡异的小女孩后离奇身亡。这起事件在当年轰动了整个登山界，就连拥有多年登山经验的资深人士也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再也不敢攀登这座山岳。大家好，我是希尔，欢迎收看本集的都市传说。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碧鹿山灵异山难事件。故事发生在花莲秀林乡和南投仁爱乡之间的碧鹿山，海拔3371公尺，在台湾百岳中排名第39，与羊头山、白姑大山以及屏风山齐名，被称之为中横四辣。因为这四座山都有一定的难度，不易攀爬，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稳健的登山经验。在登山界，山友们会用辣的程度来形容这四座山，攀爬碧鹿山的难易程度被评为中辣。但可不要小看中辣的程度，碧鹿山的登山路线单程10公里，但登顶前的最后2公里海拔上升800公尺，一路都是50度到70度的陡坡，其中一段还是2层楼高，垂直90度的悬崖峭壁，非常考验登山者的体力和勇气。30几年前，一个绰号老绵羊的登山客就曾多次攀登过碧鹿山，而那一次的诡异经历至今依旧令他难忘。初次攀登碧鹿山的时候，他还是个大学生，不过这时他已经攀登过数座百岳，拥有相当丰富的登山经验。他和三名学弟一行4人组成了登山队，一同攀爬碧鹿山。但在路上约莫2小时左右，他们来到了一个营地，看见这里扎了一个帐篷，本想说是遇到了山友的4人，兴奋地上前想要打个招呼，不料帐篷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营地附近也不见任何人影。他们觉得有些怪异，打开帐篷一看，只见里头满是杂乱的物品，还有一个沾有血迹的睡袋。这个场景瞬间让4人感到头皮发麻，身为领队的老绵羊也觉得有些蹙眉头，立刻打消了登山的念头，原路折返。这一次的碧鹿山攀爬之旅并没有成功登顶，而是在遗憾中结束了。隔年，老绵羊想要弥补心中的遗憾，他又再次来到碧鹿山，不过这一次他是独自一个人前行。当晚他准备在一个废弃的公寮里头扎营，就在老绵羊正在用气化炉炊煮晚餐的时候，一名女子也来到了这个公寮。在夜晚的深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顿时让老绵羊吓了一跳。这名女子背着一个不算大的小背包，穿着简便的布鞋。老绵羊和她寒暄了几句，你也是来爬山的吗？
我是来找一个地方的。
面对老绵羊的问候，女子总是答非所问。后来得知女子今晚也要夜宿在这个公寮里，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老绵羊也有些不好意思，他便用帐篷搭建了一个隔间，一人睡一边。夜晚只有微弱的银灯照明，但老绵羊却透过光影看见隔壁帐篷的那名女子貌似将自己的头摘了下来，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不过他也不敢多想，就让自己眼花看错，故作镇定的转头继续睡觉。隔天清晨起床时，老绵羊正在收拾帐篷和装备，那名女子也起身背起她的小背包。老绵羊又再次问对方要去哪里，那名女子告诉他，她要去她梦境的一个地方，那里有2层瀑布，瀑布的下方是一座平台。女子说她要去那个地方灵修。老绵羊知道那个地方，虽然他也觉得女子有些怪异，不过他看女子装备简便，有些担心会出什么意外，便自告奋勇说要带她过去。于是两人就这样一同前行，继续往深山里走。走了一天，终于来到女子口中的瀑布。女子说这就和她梦境中的场景一模一样。随后女子便找了块地打坐，开始了灵修，而老绵羊也不打扰她，便先行离去。时间也不早了，老绵羊再次返回公寮营地，没想到当他回到公寮时竟然又遇到了那名女子。
老绵羊心想，奇怪，女子不是还在上面的瀑布灵修吗？怎么下山到了营地，她又出现在这里？而且下山到营地的路只有一条，沿途她都没有看见女子的身影。再说，老绵羊是登山老手，脚程算是很快的，女子再怎么快，也不可能超过老绵羊，难道是走捷径？老绵羊便开口问道，女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要下山了吗？而女子只是淡淡的回答说，她要去了却一些心愿。老绵羊觉得纳闷，但她没有再多做追问，只是搭了帐篷准备入眠。女子也在公寮度过了一夜，但隔天老绵羊就再也没有看到女子的身影。他下了山回到了家，不过他却还是对女子的那番话感到有些困惑，究竟是要了却什么心愿？想着想着，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怀疑女子该不会是想不开，想在山里头轻生。于是他再次背起了登山包，来到了碧鹿山，想要找寻那名女子。那天是1990年10月21日，老绵羊在登山的过程中遇到了三名来自台中的登山客，分别是一名郑姓男子和一对张姓夫妇。他们告诉老绵羊，他们本来是四人同行，在昨天攻顶碧鹿山，不过今天在下山的途中却和另一名李姓友人走散了。老绵羊告诉他们，我也在找人，不如我们一起找吧，把人给找回来。但无奈搜寻了大半天，连个脚印都没有找到，众人只好无奈地下山。张姓夫妇下了山后便立刻报警，通报李姓友人的失踪，警方也立刻组织了搜救队上山找人，但一连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李楠的下落，甚至连物品足迹也没有任何发现，李楠就像是蒸发了一般消失在碧鹿山里。直到四个月后，1991年2月13日，当时正值农历春节，老绵羊再次和友人一起攀登碧鹿山。由于这次假期长，时间比较充沛，因此他们选择的是难度更高的溯溪路线。他们穿着溯溪的装备，穿梭在碧鹿山群峰之间的华丽溪谷，准备来一场为期六天的溯溪之旅。但就在第三天中午左右，他们攀登到一处断崖处时，其中一名女队员大喊，有人！大家满是疑惑，深山溪谷中怎么会有人呢？难道是另一支登山队伍？他们往下一看，直接对岸山壁下的溪床躺着一个人，头戴红色的帽子，赤裸的上半身。他们呼叫了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但此时他们的位置距离溪床有几十米高，众人都不敢贸然垂降，担心发生危险。后来他们再往前走，走到一处较低的断崖边，准备垂降20公尺到溪边去救人。当那名女队员只剩下5公尺就垂降到溪床的时候，一颗和足球差不多大的落石砸中了女队员的膝盖，幸好有穿着护膝，只有轻微的擦伤和淤血，还可以行走。但众人已经惊恐不已，便就地扎营，不敢继续前往救人。而直觉告诉老绵羊，那人已经罹难了，莫非刚刚那颗落石是一种警告？他在心中向死者默念，请保佑我们平安的出去，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家人。后来他们成功在三天后安全下山，老绵羊和其他三名队员也立刻前往警局报案。两天后他们协同救难人员再次返回溪谷找人，最终确定那人已经罹难，不过因为罹难的地点实在难以抵达，救难队只好出动直升机将遗体带回山下。死者已经罹难数月，遗体已经枯黄腐烂，难以辨别身份。最终警方是依靠死者头戴的那顶红色帽子确认他就是四个月前在碧鹿山失踪的李姓男子。而说也奇怪，原以为李楠是不慎坠谷身亡，但当救难队搭乘直升机垂降至李楠遗体旁时，李楠周围并没有血迹，遗体上也没有任何伤口，死因是多日未进食脱水而亡。而且李楠的衣物和背包都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身旁，令人感到十分诡异。另外这个溪谷距离李楠在碧鹿山山顶失踪的位置海拔落差有1000多公尺，李楠又是怎么走到这里的？似乎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他牵引到这。更诡异的还在后头，当警方找到李楠遗体时，便通知了李楠的家属前来认尸。当时和李楠同行的张姓夫妇也一同前往，张姓夫妇将一张照片交给李楠的哥哥，这是当天他们在攀登碧鹿山时 张信夫帮李楠所拍摄的照片，本来打算亲手交给他，但如今李楠却已经罹难。不过李楠哥哥一看，却发现李楠身后的山壁上站着一个歪着头的红衣女子。张信夫当初拿底片去洗的时候也没有注意看，但他们很确定，在他们第一天攻顶的时候完全没有遇到任何人，是在第二天下山时才遇到老绵羊。而李楠哥哥沉重地说道，在李楠失踪后不久，他曾梦见了一个诡异的梦，梦中有一名老太太带着他的女儿，告诉他想要将女儿嫁给弟弟，但他认为这个梦并不单纯，隔天便到庙里请庙公解梦。庙公也认为这个梦十分不吉利，李楠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而在看到这张照片时，哥哥发现那名女子不管是穿着还是外貌，都和梦中老太太的女儿一模一样。这番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后，报社报道这则灵异的山难，并附上了这张诡异的照片。而在学校的老绵羊也看见了这则报道，他突然细思极恐，李楠身后那诡异的女子正是当时他在碧露山那个废弃公寮里遇见的那名女子。他想起女子临走前所说的话，要去了却一些心愿，莫非那个心愿就是要在人间找到一个丈夫。这一事件发生过后，老绵羊依旧在台湾各个山岳中攀登，不过却再也没有走进碧露山。也许当时他再晚一步下山，就可能和李楠一样迷失在山里。